记得曾经有一个中国人啊，到了美国，那时候他的去看电影啊，他前面有一个大块头把他挡住了，他就跟那个老外就讲英语，他说 UCC U low C U low C low left C right C U left C right C I low C。 结果那个老外觉得挺奇怪的啊，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着看了 UCC， 你不看着不看 ，U low C U low C， 不要左看右看啊 ，No left C right C， 你左看右看我看不见 ，U left C right C I low C。 啊，老外就问他 ，Where do you learn English？ 啊，他说 ，I learn my English from some not free not for school，and my English is horse horse tiger tiger。他说我的英语是从不三不四的学校学回来的 not free not for school， 那么我的英语是马马虎虎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那么每逢叫我这些香港人要用普通话来讲话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故事啊，因为我的普通话也是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我大概是在1999年的时候，有一次特别到中国的上海，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上海啊，就跟复旦大学合作办一个廉政文化的研究，那就是反腐败的一些研究。那时候啊，那一次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带了加拿大的总督是林思齐博士一起。平常我到中国讲学，因为我们都是自费回去，都是住在没有新的酒店旅馆嘛。但是这一次不同了，跟总督一起总督付钱那要总督去，我可以见一高一层的官员见见汪道涵聊聊天等等，拍个照出来告诉我跟汪道涵能够坐在一起吃饭，好像这种那么那时候就去住在一个比较好的酒店了，那是住在上海大饭店。那个地方就是在苏州河边跟这个黄浦江交界的地方。那我就每一天早上在中国，我都很喜欢自己出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中国的早晨总是特别美丽的，很多老百姓就在那里啊。当我从那个酒店出来的时候，走到苏州河边那里有条桥就过桥就是外滩。我忽然之间想起过到外滩那边就是从前的外滩公园这外滩公园在从前就是华人与狗不能进去的那个公园想起那才只是100年前左右吧。100年前的中文那时候是怎么生活的，黄与狗不能进去的这样的一些公园，在外国人的地方，外国人在中国的地方开一个公园，黄人跟狗是不能进去的。1900年是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年代，是100年前那个年代中国人是很苦的。然后我又想起这条桥，就是过了30多年之后，大概1937年了，日本打上海过了30多年，中国人还是很苦。日本轰炸上海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民就跑到租界里面去，跑到这个外滩，希望有外国的军队保护他们。结果他们跑过去的时候，我就从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就是那些最初很多难民涌过去，后来呢太多难民了，那么外国的军队就拦住这条桥，很多人不能过去，很多老百姓就在外面哭在叫，希望他们开门有些孩子父母进去了，孩子没有进去，就靠那些军队在这个把那孩子抱起来，在那些网那个铁丝网那边送过去。30多年后的中国还是很艰苦的中国。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日本打上海的时候说我们3天就把上海解决，但是结果中国军队跟他打了3个月，还把日军打回头，那时候打得非常勇敢。 不过日本后来就在后面杭州湾那边登陆，所以就中国军队不能不退出上海。我退出上海的时候有800个壮士啊，800个军队就守住四行仓库啊，就跟日军打了一仗啊，就掩护那些中国军队推出去。我就问上海人，这个四行仓库是在什么地方呢？啊，很多人还不太清楚，他是有这样的地方，不过不太清楚。我说八百壮士不是很厉害啊，很英勇的，他们那时候800人打了几万的日军啊，挡住他们。然后后来那时候因为整个上海的大日本旗，就只有四行仓库，就靠一个女童军游泳过去把那时候的中国旗交给他啊，升起来还是非常悲壮的。他说他们都说知道这个事情，报纸讲过，不过地方还不清楚。我说800壮士那么厉害你们都不清楚啊，你们没有看电影吗？电影不是个800壮士吗？他说那是台湾的电影啊。啊，我也对对对对对啊，我搞错，那台他们是国民党的，不是共产党英雄，这没有这个电影呢，他们都不太讲的太多。但是我说共产党的你们应该知道啦，啊，又过30年了啊，就是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从上海开始啊，策划吗？那时候诗人搬进来上海啊，搞出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在经济学院开始啊，1966年就在北京发动了，结果整个中国都乱起来啊，这他们都很清楚了。然后我说大武斗，最早的武斗还不是在上海吗？王洪文那时候就在那里搞武斗啊，啊，他们这个都很清楚。我就想起，就在上海这个外滩的那个天桥，我走上去，想起过去这些历史。再过30多年，中人还是很苦啊。1900年八国联军，1937年日本，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就真的发动很大大武斗。想起我们中国人过去经验的苦难真的很多。然后我就想着这些历史，我就走到外滩那条桥，那条现在那个天桥，看着黄浦江很美丽的。我上去，我心里面还在想过去的年代，过去那些人拿着红本纸啊，在叫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啊，想起过去那种音乐，那种音乐啊，那是那革命的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到处颂扬，歌颂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上繁荣富强啊！我心里面在唱这种歌，你们都觉得奇怪，三个人怎么懂得唱这种歌啊？事实上，我们从前一进大学就要学这种歌的。那时候我们保卫钓鱼台的年代啊，我们一进大学都唱爱国歌的，这种都懂得唱啊。然后我想起那个年代，大家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红旗飘飞的年代，就是上到现在的上海那个天桥，听到不同的音乐了。也听的音乐是哒哒滴哒哒，嘣嘣嘣嘣，哒哒滴哒哒。哎，原来早晨很多老人家在做运动啊，啊，他们在跳舞啊。哎，我想起过去的那种舞跟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啊。从前那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啊！那什么，想起这种歌还是很这种啊，那种革命舞啊，或者从前唱那种啊革命歌啊的年代，那现在不是他们在跳华尔兹舞了啊？中国变化很大。然后我叫一些中国朋友说：“哎，唱个东方红听听，我很喜欢听东方红的啊。”我说现在不唱的了，现在这种歌好像很 stupid 啊。他们还说现在是用 rock and roll 来唱的啊，是蹦唱蹦唱蹦唱，东方蹦唱太阳这样唱这样的啊。啊，中国的真的是变化很大。在他们对面是黄浦江，对面是浦东，东方明珠，很多高楼大厦。 红太阳就在后面升起来。中国变化真的太大了，真的不可思议啊！怎么今天我就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从前我们很想回去都没有机会，我们从小在香港长大，常常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不能回去中国的大地，把那个美丽的长江黄河就读书里面看了万里长城，我根本没有机会回国了。怎么今天好像做梦一样，我就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还是那么进步，那么改变嘛。然后我从前做梦，曾经我刚进大学的做梦是回过上海的，我没有真的去过上海，但是我做梦去过。做梦我就记得，我就在浦东这边看过去啊，上海。那么奇怪我就觉得，我在上海好像有很多香港那个旧的汇丰银行啊那种建筑物啊，我还问人回过上海的是不是有这样建筑物，他说都是真的，都是这个样子，你怎么知道？我说做梦我看到了。想不到今天到后来那个林书齐博士都得到接待啊，特别到浦东，就站在同样的梦中那个位置看过去，外滩上海好像真的一个梦一样。中国的变化真的很大，大概8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美国留学，看到最早出国的中国同胞，那时候中国人都是很瘦很黑，都穿同样的衣服，都穿解放装啊，然后啊都是很苦的样子。那时候啊出国啊都是很艰苦了啊。现在20年之后，看到留学生都胖胖白白的，都是穿很好的衣服啊，都不知道过去的苦难了。时代变了很大，就好像那个江水一样，慢慢的流过去。曾经有一首词说啊，古今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长江就是这样流过去，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了，历史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在中国本身就经验到这个非常大的变化。人生事实上我们经验都是一种无常，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我自己哈，不要看这个无常，不要看中国那么大的历史，看自己的样子你就知道了。无常变化就是你，我从前是不算英俊也算潇洒，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现在我有时候走过，我最怕在那 shopping mall 看到一些镜子，走过镜子怎么有个家伙走过了，那种中年家伙啊，在广东话有个老走过啊，啊，你懂广东话就用我讲什么，有个衰老走过啊。那么这个中年家伙，从前我年轻的是最气这种人的，就是半胖不胖的那种人啊，又有权力又讲假话的，现在自己变成这种人啊。然后啊，一般看到自己的变化，而且我们也发现太太也是在变化的。人生是看到自己样子越来越差，看太太啊也是一样啊。当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在中文大学，在火车站啊，从前到中文大学非常慢慢，要坐火车，火车一个小时才到了，古老的火车。如果遇到这个漂亮的女同学，会聊天聊好久才到九龙啊。啊，现在没有浪漫，一碰就到了吧。那时候我在中文大学等我太太坐火车回来，她下火车看到我在马路的对面，她很高兴地跑过来啊，抱一些书这样跑过来啊，风吹起她的头发非常美丽，那是少女年代的太太。不过后来结婚以后，我发现原来一般太太的头发开始不会吹起来了。为什么结婚以后吹不起来呢？我看最主要原因就是她不再跑过来了啊，她是你来你过来啊，你来洗盘子啊。然后当太太生了孩子之后又有变化了。平常太太少女的时候非常温柔的， 但是生了孩子之后，慢慢就声音越来越粗了啊，又叫哎，孩子不要走，不要走，这样声音越来越粗了，人的温柔就越来越小。然后呢，啊，就变成力大无穷了。平常是非常温柔的，从前就是连汽水也开不了啊，汽水罐开啊，烟尘你听我开啊啊！但是结了婚以后，力大无穷啊，一手就把孩子啊抱着，一手还拿个什么菜篮子就跑了啊。然后就跟着去流血了，流血以后到美国吃一点麦当劳啊，比较便宜嘛。啊，那么比较饱又便宜，吃麦当劳的 French fries， 这个太太一般就会越来越胖啊。然后人念博士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样子也在变了。人念博士就开始走到中年，开始越来越胖了 啊越来越难看了。太太也是越来越胖了。那么到几十年后，大概啊，无论你怎么厉害啊，太太还是很啰嗦的。你在外面无论多么厉害的人，你回家太太还是骂你，在他认识你的时候你还不算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人生的无常啊。过我举的例不是举我的太太了，后面的部分不是讲我的太太啊，你要注意后面没有讲自己的经验，因为我太太到现在还是非常漂亮啊。我只是讲我看到人家的太太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在人生的反省当中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生活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人生吧，最初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为自己的前途来奋斗，我们都要找寻好一点的未来的前途啊，找出路。生活的时候我们反省不是很多，我们就看到前面的需要，但是生活到一个日子，大概到中年啊等等啊，慢慢你会反省一下，事实上人生是很无常的。无常啊，无常这个字不是鬼的意思啊，而是没有常一不变的东西，或者这可以说是一种对空的一种体会吧。从中国哲学来说，从佛学啊佛教来说，这是一个无常的经验，就是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都是有一种空的感觉。在圣经里面曾经提过，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只有地是永远长存。刚才我讲这些经验，事实上就是人生的变化，一代一代的过去。从前我小的时候看爸爸妈妈是高大威武，但是后来到现在我的妈妈已经快80岁了，爸爸已经过去了，那么他们的年代就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我的儿女们看我也是高大威武，我的女儿现在21岁，是那种觉得自己很漂亮的女孩子啊。那我也想，终于有一天我也会像我妈妈一样越来越老。从前精明能干的妈妈老了，然后她有一天会过去，然后到我也是一样，我会终有一天大概70-80岁，可能躺在床上患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希望不是艾滋病啊。那时候到女儿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到她变成中年的胖胖的女人然后她还可能也带起了孩子过来在外国长大的孩子如果好一点，他跟你讲中文，他说公公你好，如果没那么好的孩子就跟你讲英语了，嗨官吧如果更不好就跟你讲嘿man这样那么这个世界的经验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只有地是永远长存。圣经是掌握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发现时间的变化，时间的无常，我们是没办法把它堵住的，它一定是会这样发展下去。所以圣经里面也讲过，无论你多么厉害，将来还是没有人纪念你过去的世代没有人纪念你未来将来的世代，未来的人也不会纪念。我们这世间一代一代过得慢慢就没有人记得你，可能当前你很有名气或怎么样，但是过了日子慢慢人就不知道了。 好像现在哈、哦，我想大概再过一百年、两百年，现在多么有名的人，他都会过去。李嘉诚现在很有名啊，我看过了两百年之后，能把李嘉诚啊、连烟城啊什么都搞乱了、啊，还有一个叫国富城哈、啊，可能全都搞乱了。时间就是这样变化，没有东西可以永远下去的。人有时候要建立一些大的像，希望永远的人记得自己。但是大的铜像建了以后，过了一两百年，还是没人知道你是谁。在香港岛那边不是有个汇丰银行对面有个铜像吗？我们从小在香港长大都看到那个像，从来不知道他是谁的。那么最近啊才过去看了这是什么的广东话乜水一个哈。那么这个原来是叫 Johnson, 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说是从前怎么怎么厉害的人，过去以后就没有了。在欧洲的广场总是有很多很多铜像，但是铜像的共同的命运，就头顶总要站了一个鸟儿在哪里，那鸟儿还放下一些什么东西在哪里。当我们看世界，我们深入一点反省人生，而发现人生宇宙世界就是无常变化。所以在印度那时候，释迦牟尼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看透了，他觉悟到了，所以成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嘛。他觉悟到这个宇宙一切都是诸性无常，一切都是变化。然后他也后来佛学他就提出说缘起的理论，就一切都是缘起的因缘起灭一切到最后是空空的。哎，这个更好。事实上人类的科技越进步问题越多，然后人建的楼大厦越高就越危险。现在最高的在上海了，真的美国最高的已经不见了这就叫无常是吧。所以空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吧？空的意思就是说一切变化当中没有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不变的本体，这样就叫空。那么释迦牟尼当年也是非常有见地的体会，人生是虚空的，宇宙万有也是虚空，就空就是没有不变的本体。但事实上就是在释迦牟尼之前三百多年有一个人叫所罗门王，他在圣经里面写下了一卷叫全道书，他一开始就是用这句话，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虚空是一种人生很大的领悟。所罗门王是个皇帝，他当然很厉害，释迦牟尼是个皇子，释迦牟尼那个国还是很小，那个叫迦毗罗卫国只是60公里比香港还小的一个国但是所罗门王那时候就很厉害，他是整个中东的霸主，但是他是中东霸主，有最大的权力最大的财宝的时候，他写全道书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然后刚才我引了几段话都是他讲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就地是永远长存。然后他又讲到就是过去的时代没有人纪念，将来的时代未来的人也不会纪念。虚空是一种很智慧的看见，人生是在变化无常当中。不过所罗门王讲到最后，他说我讲这一切的空，总意是要让你认识上帝。为什么他最后变了空之后讲了这样一段话呢？
原来他也发现人也不能停在对空的体悟，对无常的体悟那里。就如果你看透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无常的话，结果你就什么都不干了，你都看透了人生是无常。所以要不要读博士？不要读了，反正读跟不读都一样的啊。你要不要做个生意啊？说生意它也是终归有一天没有的了啊，所以你要做也一样，不做也一样啊。哦，要不要娶太太？哎呀，太太将来是又胖又啰嗦的，还是不娶了。要不要生个孩子？哎呀，他生出来是生老病死，终归还是死的，好吧，还是不生了。那如果你只是停在这里的话，你就只能够永远坐在那里打坐，微微的笑，看透一切。但是事实上现实的人生，具体人生，我们还要面对很多事实的发展。我们而且再深入一步看这个宇宙人生，发现可能宇宙人生也不只是一个空的宇宙人生。原来我们可以从生活的反省，我发现有无常有空，从无常跟空我发现世上变化当中总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中国有一本书叫易经啊，易经啊，易是什么呢？易就是有三个最基本的意思，一第一是变化变异，第二是不易不变，第三啊是简易，这是容易的。他意思是说宇宙的真理第一是变化的，但是第二它是变中是有不变的道理在哪里的，然后第三就是这一切变化的道理可以通过简易的符号来理解，所以易经的卦辞就是这种符号的系统。那么这个易经啊，是中国人的看法，因为中国人是跟印度人有一点不同。印度人我从前到印度流浪，我也体会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的国家啊。但是中国人呢，就不只是讲空了，他很喜欢的是真的回到现实的人生。那么这个变异又不易是什么呢？讲起来大家已经想睡觉了吧哈，讲易经的易学的原理，所以我不再讲下去，我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让你明白什么叫变中的不变。这是最近我和太太哈讲的，也过了几十年，我结婚已经二十多年，我跟太太讲的是我们都已经二十多年了啊，一下子我们就好像过了那么长的日子啊，孩子也大了啊，当女儿进大学的时候，哎呀，想起自己进大学好像还是昨天，怎么现在女儿也进大学了，我们年轻的日子就过去了，我们两个人都老了。然后啊，我说不过虽然变化很大，我也不再英俊了啊，你的样子也变化很大，不过你在我的心中还是当年那个从火车站跑过来头发吹起来那个女孩子啊。从前我说你是一朵美丽的白荷花，事实上现在你在我心中还是那一朵美丽的白荷花啊。我这个叫变中的不变啊。那么讲过这个之后，太太就没有啰嗦好久了哈。所以这些老公应该讲一讲这样的话啊。然后啊，变中的不变呢，事实上人生是有很多变化的，但是总有些东西你知道它还在哪里啊。所以中国古人呢，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叫道。道啊，道是什么？道事实上是变化之中总是你会发现有些规律在哪里。什么叫变化的规律呢？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就想她里面那个是什么来的呢？你怎么知道她是人呢？啊，她只是个受精卵，这个受精卵呢，它只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不断的分裂，它怎么会分裂成为人出来呢？那是很难说的了啊。我们读哲学的就知道啊，什么都有可能的啊。所以你怎么知它就变成人呢？它可能变其他东西的啊。但是我们从科学里面，幸好有科学，不单靠哲学了，你就完蛋了这个世界啊。 啊，单靠读哲学的人来管理世界一定大乱啊！啊，因为当我太太叫我洗盘子的时候，我就跟她讨论这个盘子是真的存在还是不存在的。啊，要她先证明盘子存在，我才洗的。哦，幸好还有科学，科学就讲到事实上那个受精卵那个细胞里面是有 DNA， DNA 是一种很复杂的数学来的，就 DNA 密码确定了这个人的这个受精卵会生一个人出来。那我觉得真奇怪，为什么有这种密码呢？这密码的好像是变化之中的规律，它已经确定了变化是按着这样的道路来变化的。那么这个 DNA 的密码是非常奇妙的一种道了，可以说是一种道，是一种不变的规律在哪里。那我也想就是，如果太太里面的肚子里面会被那个 DNA 稍微改了一下那就完了啊，他如果变成一个猪的 DNA， 他会不会生出一只猪出来的啊？如果生出一只猪出来，你要吃它还是不吃它，这是个大问题。不过结果幸好生出来还是人啊！啊，奇怪，为什么他一定是人？就是那个密码决定了他，而这个密码就是宇宙一种很特别的安排，一种数学的安排，在万物的发展当中是有发展之中的规律。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有一个叫老子的人，他就发现原来这个宇宙的发展是有，无论怎么发展，它总是有它的道路在哪里。然后更奇妙的就是宇宙的道路不只是啊，不只是一个东西有道路，所有东西各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规律，但是在发展当中不同的东西能够配合起来成为一个更大的宇宙的啊，特别是生命的系统，生态的系统是不同的啊规律，但是合起来好像说最后的大的规律在哪里。所以老子说这个最后最伟大的就是道，这个道是讲不清楚是什么的啊，这个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非常玄妙的最后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啊。我们的老子知道一切是有规律，规律到最后是有和理，是比较玄妙的，不可讲清楚的最伟大的真理在哪里，这是我们的老子所发现的。一切的变化都有它的反复之中的很特别的平衡，反复之中很特别的秩序在里面。而这种 DNA 的密码啊，根据伦敦大学有一个叫Astro 啊的科学家曾经算了一下，如果在宇宙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凭空来碰啊，有多大的机会能够碰出 DNA 出来呢？它算出来是10^200万次方这样的机会，10^200万次方的十之后有200万个零啊，200万个零分之一的机会，这个宇宙是凭空碰出这个 DNA 出来。怎么叫200万个零啊？如果你写一本书是25万字，然后你要写了8本这样的书，8册的书，那就是200万字了。如果这8本书每一页打开都是零啊，所有字都是零，那就叫200万个零啊。啊，所以这是很奇妙，宇宙根本不可能巧合产生这种数学的密码出来，那是什么东西来的？那么我们古人从哲学来反省知道这个叫道，然后我们当然再反省下去，宇宙万有不单是有规律，而且宇宙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创造的能力。创造能力就是生命体是不单会有规律发展，它还可以再生啊！每一个生命体可以生出孩子来的啊，它可以再生它的后一代啊。 这个生完之后又生，我们中国古人在易经里面已经讲到天地之大德越生，里面也讲到生生不息的生生之为义，这个义的道理就是生完之后再生，人真的宇宙万物包括人也是真奇的，这是生完之后再生的啊。比如说我说我现在难看了，老了，中年人了啊，但是起码我女儿好看啊。有人说哎呀你女儿都漂亮，我说对，她很像我啊。人说是吗？不可能吧，哎，你要猜我年轻怎么样子，看看我女儿，你想象她头发短一点就像我了啊。那真是啊，生完这些这些，虽然我会死我会老，但是我生出我的孩子，孩子是我生命体的一部分，他是我身体一部分出来的，然后他又会长大，之后他也会老也会死，但他也会再生他的孩子。所以中国人最主要要生孩子嘛，特别到了外国啊，当我们在外国读书啊，做研究什么做事的时候，英语总是有一点差距啊，总是没办法的了。我虽然我英语不够好，我孩子英语一定好啊。那么我不行，我孩子行啊，这样就是我们一代一代过去嘛，继续上去啊。所以最近啊，我坐了四次的飞机，我一上飞机之前还跟孩子哈。还拥抱了一下，我对儿子说可能爸爸永远不回来了啊，坐飞机你不知道现在啊，如果爸爸不回来你要继承爸爸的啊这个理想这个心愿啊，为中国多做事情。他孩子是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怎么你不回来啊，你不是另外有个太太吗，难吧啊，我说现在坐一次飞机就是一个危险吧。不过啊，我们总是有很多期望给孩子。我说我的儿子不单懂英语，他也懂德语，也懂中文，也懂普通话，也懂中国历史文化啊，他才17岁啊。所以哎，我说哎，现在孩子是我的光荣嘛啊，我人家叫我讲中国近代史用英语讲，我说叫我孩子讲够了啊。然后我真的在新加坡讲一堂普通话的，我自己讲，然后英语叫孩子讲，讲完之后我说你们呢、啊、看那么年轻的孩子都懂，你们谁都要懂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啊。那这就是生完之后再生，那么这个生完之后再生的是一种，我们发现宇宙好像有一种生命的能力，或者是一种的创造性，在古人叫这个为天，这个叫天，这中国的有关最高的真理的说法也叫天啊，除了道也叫天，天就是宇宙的 creativity 一种创造性。那这个天的啊创造性呢，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宇宙最后的这个天的这个 creative truth 啊创造性的真理，我们可能很有兴趣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天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呢啊。我们一步一步的反省嘛，从生活里面反到空，反省到道，也反省到天，是一重一重啊的反省下去，我发现每一重都是真的啊。不过每过一重以后，你好像升了一步，而到天的时候是一个宇宙伟大的一种创造的真理的存在。但是最后你还要问，这个创造的真理是一个有情的真理还是一个无情的真理？所谓有情就是有没有 personality。因为人是有 personality 的，人是有这个情的，那么宇宙的真理是有情还是无情呢啊，这也是一个有关真理问题的最后的一个大的问题。而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想起中国人事实上从古都认为天是有情的，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在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好人给抓了啊，好人啊给受害的时候，一般都是大雷大雨的啊。从从前如果在中国的电影里面，好人一定是共产党，坏人是国民党啊，抓了他要鞭打他的时候，他要牺牲自己，然后瞪起眼睛举起拳头， 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嘛，这样死的，一般都是很伟大的死去啊。那么啊，那时候总是整个天都黑起来的。啊，这个白毛女给迫害到最厉害，一掉在地上这样指着对手的时候，整个天都黑的啊。然后慢慢听到远方有音乐，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啊，哎，共军到了，解放军到了，就越来越关起来，你发现了是吧？整个天都关，到最后终于打赢国民党了，最后革命成功，就是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大家都笑得很高兴，就是很光的，很美丽的是吧？那奇怪，就是为什么天气会跟革命有关系呢？不见得，如果台湾就刚调过来是好人，是国民党，坏人是共产党。而发觉电影里面女人给害的时候也大雷大雨的。那这世上就是一种我们中文心底觉得宇宙跟人是有相关的。而宇宙是有情，它跟人类能够感通，所以人类的苦难它明白。而在古代的戏里面，在古代唱戏啊，那种我从前小的时候就把看了一种这种唱戏，因为总是唱来唱去，讲一句话唱好久的，我小的时候怎么总是唱不完呢？啊，唱完就回家，可以到外面还买些东西吃啦，买些玩具的等等，怎么总是唱不完？结果看到那个主角吐血了啊，快死了，那就完了吧啊！想不到的，那个主角吐血以后还是很精神的起来，再唱一个小时才死的。然后呢，他们呢啊，到最后唱的最高峰总是唱天哪，这个天哪，为什么他会叫天？他会呼天？原来呼天本身。表明中国古人知道宇宙的真理是有情，有情的，有感应的，有感通的，你才叫他吧，你不会叫一个没有感应的东西啊。如果现在我受很大的痛苦啦，有我钱又没有了啊，生意又失败了，太太又跑掉了，然后走过看到这个东西就 overhead 啊，那你不会叫他的，因为他没有感应的，你怎么叫他呢？那么为什么我们呼天的天啊这样呢？希望我们知道天是有情的，所以如果我们反省再下去啊，就是实际上天也是一个有情天，有情天啊。如果我们也是从形而上学来说，就是三谛的观念啊。对不起，字写的不好看，用我单手来写没办法啊。你们单手写，而且没他就动来动去的，这么写不好啊。本来我的书法应该好一点的。那么这个上帝的观念，事实上你们听到这哎来了，基督教来了是吧？啊，不过啦，事实上上帝这个观念呢、啊，根本不是基督教来了才有的，是我们中国原本的名词，在中国的古书里面，十三经里面啊，书经跟诗经都讲很多上帝的，在招呼文里面也常常提到上帝。啊，是全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研究中国古书，好像利玛窦啊、马礼逊他们都非常懂中国的古代文化，从古书里面找出上帝这个名词出来，他们知道这就是中国古人所相信的最高的友情的真理。而如果我们研究甲骨文，我们也会知道啊，从甲骨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出的最多的其中一个字，就是地这个字。甲骨文这个地这个字好像一只因果旗一样哈。事实上甲骨文都是象形文字，像文字地怎么有这个样子啊，这个好像也不上帝不是这个怎么会这样啊，这个好像也不是象形，真奇怪哈。啊，比如说我写一个甲骨文给你看看。这是什么字？ 啊，你看就知道了，这上行文字就这样了。但这个地怎么你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上帝是古人认为上帝是一种偶像的东西，或者一个有形的像物质一样的东西，应该地字应该这样写。应该这样写吧，有个样子的。那奇怪，怎么赵国的地是这样写呢？到国莫若就认为这个字根本原来巴比伦的上帝同样是这样写的。那巴比伦这个字是可以代表花蕊啊，花的中心。但是另外一个赵国文学家叫岳玉生讲得更好，他说虽然这是一个古代的祭坛，古以来天堂这个堂是有几千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中文祭天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下面祭天，我记得有些，然后上面是天，那么这边有些财啊，在这里，所以地这个字是从这样的形象来的啊，从前就是把一只牛放在这里了。来消啊，消它的烟一直上到天，那么这是古代的祭天的一个方法。原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祖先是相信有上帝的啊，而且这个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我们祖先是相信上帝的。在我们以为中国的宗教是佛教啦、道教啦，拜各种的满天神佛啦，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书十三经是最正统的十三经里面没有佛这个字的啊，也没有各种的啊这个民间所拜的东西，只有上帝这个字。所以上帝是我们祖先所相信的，我们祖先早就知道是有友情的真理存在在宇宙。所以啊，在诗经里面描写周文王是写他小心翼翼敲侍上帝，意思说他是非常小心的侍奉上帝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可以从中国的哲学里面重重反省，那么发现从生活反省到无常和空，也发现有规律，变中有不变的规律和道，然后道的后面还是有个创造一切的能力叫天，而天最后是有情的叫上帝。那么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形而上学的名词啊，空道天地啊，这个大概我们可以通过这几方面来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那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我们不单从中国文化来讲，我们从科学角度来讲也会发现是啊，有上帝可能性也挺大的。当前的科学来说，因为在1992年呢，美国太空总署啊有一个叫科比计划，就科比计划呢就查这个宇宙后面的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它的背景的射线，结果终于证明了在这个背景的射线里面有一种波动，这种波动是宇宙起源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所以证明了宇宙是有起源。这可以说是人类几千年来追求宇宙的真理啊，宇宙的来源得到一个最重大的发现，科学肯定了宇宙是有起源的。那时候负责这个散布的科学家叫 George Wood，这个 Spot 呢啊，他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特别啊用了啊这样的一个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有宗教的话，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上帝。”这个就成为啊《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啊，因为科学家说我们看到了上帝，真奇怪啊。本来是加加林，苏联的太空人加加林第一次飞到太空，他说我看不到上帝。想不到过了几十年科学的发现，更厉害的科学家说我们看到了上帝。然后本来70年代这个 Time Magazine 它的主题说 God is dead， 上帝死了，
因为在最新的文化里面，上帝慢慢给排出去了。想不到到90年代啊，上帝又回来了。92年的《Time Magazine》最后一期10月，
最后一期他说
上帝回来了，因为科学发现了上帝啊，已经不再是哲学讨论了，文化上讨论这个上帝。而是科学家发现的宇宙是跟基督教讲的上帝非常配合。现在发现不只是宇宙有种 energy 这种能量，而是宇宙后面有一个可能是像基督教跟犹太教所讲的那种上帝。而在同年1992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啊那一年有这个重大的发现呢，就耶鲁大学一个科学家特别去访问70个。那时候最厉害的科学家问他们怎么看上帝，里面有24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啊，是啊，问他们怎么看上帝，结果他们全都认为有上帝存在。所以92年出的那本书就叫 Fields 啊 ，Field 就是 说 Cosmos 宇宙 ，Bio 是生物，然后 Fields 就是神啊。就是讲宇宙生物和神，这个这一批最前卫的科学家全都认为有上帝存在，其中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还是